诗篇，化悲哀为喜乐。李定武牧师主讲。第三讲，化悲哀为喜乐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诗篇第137篇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这仇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，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经文读毕。
我们晚上的时间，我们看一首诗篇，诗篇第137篇，诗篇第137篇，天路历程。一个走天路的人，他人生的经历，天路历程。我们打开诗篇137篇，诗篇137篇是一个走天路的人的心路历程。他看来的时候好像是一首哀歌，他跟锡安城，也就是跟耶路撒冷隔绝了，跟神的城隔绝了，所以他心里面回想的时候，他回想到过去有一段经历，这段经历呢跟神的城隔绝了，跟耶路撒冷隔绝了，被掳到巴比伦的经历。所以当他描写这一段的时候，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一开始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哀歌的方式来描写，接着我们看到它由哀歌的情况呢，它转变成这些情歌了。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的地方呢，他写情歌了，他把耶路撒冷拟人化了，当做一个他的情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在描写他想念那个耶路撒冷，想念神的国。所以把这首诗歌啊，从哀歌转成情歌。到了最后的三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第七节、第八节、第九节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出来它是一首凯歌，是一首胜利的歌曲。它的最后的结论让我们看到呢，他相信他的神，也就是耶和华掌管王权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这首诗九节里面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三段，从这三个角度里面，我们看出这一个走天路的客，在描写他人生经历中经历过哀伤，经历过他爱神那个委身给神的那个经历。那最后我们看到呢，他的信托，他把自己交托给神，相信，深深相信耶和华他的神掌管王权。他从悲哀，从委身，最后呢与神一同呢打了胜仗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是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一个天路客的经历，一个跟随神的人，在他经历里面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有这几方面，他第一方面一定是一个哀恸的人，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会讲到八福的时候，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。我们看到他一定有流泪的经历，我们也看到一个走天路的人，他不但有流泪的经历，一定他是一个清心的人，他愿意委身给神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，这是最大的一个福分。没有一个人在地上可以见到神，所以当我们能够见神，那讲到能够必得见神的时候，是我们这一生肯定的是以后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，来欣赏他的荣美。他不但是一个哀恸的人，清心的人，他必定也是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他有无为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天路客的一个心情里面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体会得出来。也许你跟我的过去在跟随主的经历里面，走着天路径里面，有悲伤的时候，有悲伤的时候，我们遇到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带领过的人，我们所爱的人，那我们所爱的教会里面有纷争，有破裂，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经历临到我们。当我们一个跟随神的人，那看到神的团体分裂，看到神的教会分裂的时候，那个心情是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难过。我们有流泪的时候，那但是呢，当我们经过流泪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经过那个经历，使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是不是我们有委身，是不是那个神的教会对我来讲，就好像我们把它拟人化了，耶路撒冷一样，就好像这个天路客讲到，他讲我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宁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耶路撒冷呢，第五节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那个爱耶路撒冷、爱神的国、爱神的教会的颗心，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经历到好像情歌一样的。神还要让，不但让我们经过哀歌，经过情歌，还要让我们经过凯歌。我们与神有一天要在天上一同作王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，第一个角度，一个哀恸的人，一个天路客，他必须是一个哀恸的人，有流泪的经验。第二个角度，一个天路客，他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，他肯向神国委身。第三个角度，一个天路客，他必须是个信靠神的人，有无为的信心。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，我们第一个角度，一个天路客，他必须是一个哀恸的人，有流泪的经历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，让我们来看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看到，显然看到他是在回想，为什么呢？那如果你懂原文的话呢，那这边呢，他用的都是完成式，都是过去完成式，就是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他在那里回忆。他回忆他现在，所以我们在猜想这个诗人，这个天路客，他可能是在以前被掳了，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回来了。那回来了之后呢，圣殿被毁掉了，他看到了，非常的伤心，看到圣殿毁掉，圣殿还没有再造起来。所以在这个圣殿被毁跟圣殿还没有造起来之间的一个人，他在描写回来之后看到圣殿被毁了，描写过去的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第一节到第三节他描写这个心情，他讲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这边呢，我们看到啊，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我们肯定知道巴比伦呢，在那个地方有两条大河啊，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，那也可能是这两个河之间的一些运河。巴比伦以前非常的荣华，在那个运河的边上是那个车水马龙非常繁华的地方，古代的城市，你到现在还是，你去看，没有一个城市没有河的，没有一个大的城市没有河的，巴黎有河，罗马有河，纽约有河， 多是有水的地方才会有大的城市，所以那个繁华的地方都是沿着水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在回想那时候在巴比伦的河边，巴比伦的河边看着车水马龙这样繁荣的过去的时候，他不习惯。虽然可能他已经安定了下来，被掳有一段时候在那边安定了下来，但是这个不是他的国家，这个不是他的城。为什么呢？他是住在山上的人，以色列的人是住在山上的人，以色列的人是不住在海边，不住在河边的，所以以色列的人不习惯在河旁边。所以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他想这个地方我虽然安定下来，我现在在欣赏看这边的繁华，但是这个地方不是我的，不是属于我的。他提醒他自己，我是被掳到这个地方，巴比伦的地方，这是人的城而不是神的城，我跟神的城跟耶路撒冷已经分离了。所以他在描写过去这种心情。在这里我们看得出来他加强的语法，那我们中文翻译呢比较难一点了，比较难一点把它翻出来。所以如果我把它重新再翻的话呢，那跟这边的翻译不大，稍微不大一样，字面翻的话呢，可以把它强调出来。比如讲，我在这边把它重新翻了一下啊，我讲巴比伦的河边，在那里我们坐下，一追想锡安，我们就哭了。第二节一开始，在那儿的柳树上，我们把我们的琴挂上。第三节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为了作乐说，为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，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我用这个方式来翻的话，你知道我加强的是哪里？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在那里我们坐下了，在那里的柳树上面我们把我们的琴挂上了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吧。所以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讲起那个哀歌，哀歌的时候他讲出他的心情来，我们这里边看出他的心情，看几方面看出他的心情。第一方面我们看出他的心情，我们看出他是因为隔离而有流泪。为什么呢？他与神的城隔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可以体会出来这个心情，体会来什么心情？一个在走天路的人，跟随神的人，在地上的时间离不开神的城，离不开神的教会。当我们教会遇到破裂的时候，遇到纷争的时候，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，跟随神的人心里面如同刀割一样，原来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的，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，何等之天一百。这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在地上尝到了一点在天上的味道里面，但是我们看到里面有破裂，有纷争。那时候就我们想到这个时候我们呢，我们是一个哀歌，我们想到这个地方是因为隔离而流泪。他用他的经历，诗人用他的经历跟我们在说话，跟我们在描写。他首先讲到这个时间，他讲诗人回想到自己过去被掳到巴比伦的经历，所以他现在讲的时候，他讲城在巴比伦。应当翻的时候我们可以讲城在巴比伦，这个动词是过去式，是过去的，我曾经在那个地方。讲到时间，讲到地点的时候，讲到时间他用过去式，我曾经有这么过一段经历过。讲到地点的时候，在那里，第一节讲，第三节也讲，第二节在那儿的柳树上，第三节在那里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他想在那个地方我哀痛过，因为我跟神的国隔离过。你跟我的教会生活在地上的，我们很难忘记掉的，很难忘记掉过去的时候，在欢乐的时候，在一同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时候，后来彼此纷争，纷争到一个地步，彼此伤害，彼此相隔而隔离掉。神有时候让我们有这种经历，不但是现在的时期，从2000年初期教会一直到现在都会有。奥古斯丁影响西方文化最 最深的几位之一。奥古斯丁讲过这句话，他讲在神的教会之外也有神的羊，在神的教会之内也有狼，也有狼。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基督讲过比喻，也让这些让我们看到圣经的教训，神的教会里面会有纷争，会让我们体会到伤感，会让我们有流泪的经验，这些经验都是宝贵的。有时候这些流泪的经验，那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这些流泪的经验的话，这好像是晶片一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。我举例来讲，以色列人那从埃及出来之后带了多少的金子出来，从埃及那边出来之后，当摩西跟约书亚上到山上去的时候，亚伦他们就要造一个，他们就这些人就为了亚伦，像我们要造一个金牛犊，金牛犊。结果呢，后来摩西下来之后就发怒，把石板，神的话石板都摔碎，下来发怒，就把那个金牛犊拿来磨成粉，倒在水上，要叫他们喝下去。当然，这些金子都飘散掉了，金子通通流失掉了。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人，神所用的一个人，大卫。神用了大卫的一生，大卫的一生做一件事情。到处征战做什么？把这些金子一片一片一片都拿回来。而且他讲，我有俄非金3000两，是我自己的，是3000两俄非金，我要什么？我要给神，献给神。大卫是要把这些金子都寻金者，把这些金子都收回来，要什么？奉献给神，盖一个圣殿。但是他的手上都是沾了血。所以呢，他有这个心愿，那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来成就这个心愿。你跟我如果能够把这些眼泪、这些哀伤、这些哀动的这些经历，能够变成一块我们身上一片经历晶片的话呢，这就是你跟我能够得胜的地方。那我相信在以后新城耶路撒冷上，这些地上面形容都是金子所铺出来的，这些金片都是历世历代以来的这些圣徒，他们都是些哀动的人，这些哀动的人的眼泪。所以大卫讲，神啊，让我的眼泪留在你的皮囊中，你怎么你多纪念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走天路的人，必须要经过那个流泪谷，84篇里面，84篇的流泪谷，让我们能够成熟，让我们这些经历成为我们天路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些经历。那这边的这个诗人，他因为隔离而流泪，为什么呢？他与神的城隔离了，他回想到过去那段时间在巴比伦，他回想到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运河的旁边，那个陌生的环境里面，在那个陌生的环境，不是他以前长大的环境，他以前住在山上的，不是住在河旁边的，这个河边大道，这个繁荣的巴比伦，车水马龙，这是人的城，他不习惯，因为他自己是从神的城而来的。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人物，讲到时间，讲到地点，讲到人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用的词句，我们的，我数了一下，总共9次，在这短短的9节中间，他用了我们跟我们的，他代表什么？代表了一群人，以第一人称复数来代表一个团体性，代表这个属神的一个社团，代表了所有这些走天路客的人。今天你跟我如果愿意走天路，做一个天路客，愿意走这条天路的话，我们都包括在这个里面，有同样的经验。神的子民是集体的呼声，在1节到3节所发出的哀歌，诗人在陷到痛苦的回忆里面，因跟锡安隔绝，他表示他的 悲哀，因为时间过去的那段时间，地方时间地方人物通通不对，因为他自己离开了，被迫离开了神的城，而到了人的城中。我们在人的城里面没有办法满足，因为你跟我已经尝到诗人讲的尝过了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只有进入到神的城使我们满足。我们看到他这个时候他还讲到情，我们看到第137篇的时候第二节，他讲我们把情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情是用来赞美的时候用的情，他讲以色列人是专门用情来赞美神的，如今在巴比伦用不上了，用不上了，因为他们拜的是外邦人的神，地点不对了，所以呢把那个琴现在怎么挂在柳树上，我没有办法弹了。那世界的神是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人的城里面，巴比伦的河边里面，永远不会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平安，我们也不会，敬拜神的人也不会，也不应当跟这个假神人的城的神来拜，他因为被掳而流泪。那我们看了第二方面，他不但是因为隔绝跟神的城的隔绝而流泪，我们看到第二方面，他因受逼迫流泪，是在人的城中受了压迫。他不但因为隔绝跟神的城隔绝他流泪，他现在在人的城里面他受到了压迫而流泪。我们怎么看得出来？我们从第三节第四节看得出来，我们看到那些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唱什么？唱锡安之歌，锡安的歌，我们专门是献给神的歌，我们唱给神的歌，怎么可以在人的城里面唱给人的城里面这些外邦的神呢？是他们明明要羞辱我们，要叫我们唱一支我们赞美神的歌来娱乐这些压迫我们的人。第四节前半那后半段，所以他讲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，锡安的歌呢？诗人的回答，诗人的立场非常的坚定，唱耶和华的歌跟在外邦这两个强烈的对比，诗人在这边，在外邦我怎么能够唱耶和华的歌呢？我只有在神的城里面，在锡安才能够唱锡安之歌，耶和华的歌。现在时间不对，现在地点不对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受到了人的城的压迫。今天你跟我住在锡安城的人，走天路的人，一定会受到人的城的压迫，人们嬉笑我们，你的神可以来帮你，嬉笑我们。我们的主在受难之前的时候为门徒祷告，向了天父祷告，约翰福音17:14，他讲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也知道这个诗人他讲到这些经历，被掳到巴比伦，这个诗人也知道他们的国家灭亡，被掳到巴比伦是因为什么原因？是因为他们犯了罪，违背了，不顺从了自己的神，不顺从了耶和华，他们犯罪。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一方面他为了隔离锡安城而哀痛，一方面在人的城里面受了逼迫哀痛，一方面他也表达出来知道自己社团中的人的罪而哀痛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也是为罪哀痛悔改，他知道这是神的惩罚，神的手在那里，这些泪水都是经过了管教之后才会流出来的，所以他宝贵，他也体会得出来自己的流泪的原因，只有为自己的罪哀痛流泪，直到罪被对付之后，这一个哀歌就改变了，哀歌就会变成 凯歌。那哀歌怎么变成凯歌呢？要经过一个阶段，要经过一个悔改，悔改之后委身。所以我们看到从哀歌要跳到凯歌的时候，中间必须有一个情歌，必须有一个委身。所以这也就是这个诗人的经历，完完全全你跟我在走这天路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认同，可以认同。我们是的，如果不经过中间这尾声的阶段，不经过这个情歌的阶段，我们没有办法胜利。